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俄罗斯对整个东方的兴趣越来越浓，这不仅涉及亚洲菜系，同时也包括对东方的康复方法感兴趣，其中包括印度的瑜伽、泰式按摩、韩式疗法和中国传统的医疗。
早在17世纪末的时候，中医就逐渐进入到俄国境内。当时第一批俄罗斯医生团来华学习针灸疗法，其中就有著名的内科医生普罗霍尔·恰鲁科夫斯基，他首次将针灸技术用于临床，并且在治疗风湿病方面效果显著。此后中医在俄罗斯的命运不尽相同，很多时候受制于两国的政治关系。但是不管怎样，即使是在上世纪的60到70年代，当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因意识形态问题严重对立时，中医在苏联还是得到了运用，尽管并没有对外广泛宣传。
有关传统的中医在现代俄罗斯的状况，俄罗斯人对其究竟有着怎样的认同？本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邀请到了俄罗斯中医药协会的会长郑国成向大家做介绍，来分享他的感受。
中医吧，在中国和俄罗斯有不同，但是在俄罗斯应该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承认了针灸它是中医的一部分。这个在俄罗斯大概应该在50年代中俄关系特别友好的时候，已经俄罗斯民众医生都承认了。所以说我认为中国的医生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们的比如说所受的教育完全按照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这边可能不被承认。其实作为针灸这一块应该在俄罗斯是被承认的。
中医院遍布俄罗斯，仅在莫斯科就有几十家之多。那么怎样才能开办中医院呢？我们有请郑国成先生来为我们做一下介绍。
应该是他们有要收到那许可，工作许可，这个需要的，如果没有是不能工作的。实际上当然的也有一部分人是没有，但这个就是说俄罗斯法律在这方面立法上存在一定的滞后，对于中国医学这一块应该来说这一块政府部门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让更多的合法的医生能够合法的取得工作的许可。
如果在中医院工作的是职业专家，哪怕他们没有劳动许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有的时候，和医疗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却在冒充医生。据我了解，这种现象在俄罗斯中医中心并不罕见。
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这样子的，因为当然这是现实中也存在的。我们需要更好的医生，正规的医生，这样在俄罗斯的中医才慢慢的会被人家更好的认识的。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希望俄罗斯能够通过立法能够让俄罗斯中医在俄罗斯正常正规的存在的，这样对俄罗斯的民众能够更好地得到中医的服务，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不久前媒体传出消息，有三家中医中心被停业，他们是索契的长寿之花、莫斯科的长寿中心和莫斯科州的青岛。俄罗斯卫生监督局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在这些医疗部门工作的中国公民并没有接受过医学教育的文件，也没有在俄劳动许可，他们如何治病我们仅能去猜测了。有意思的是，索契的长寿之花价格单显示，十天的草药治疗过程的价格为20000卢布，相当于2000多元人民币。但是检查发现，这些草药在索契任何一家药店都可以买到，并且价格极低，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欺诈。
在俄罗斯， 合法中医是受欢迎的。当然，本地医生并未把中医看成是灵丹妙药，但是他们明白，中医作为支持性的医疗手段，尤其在治疗支撑运动器官和外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是相当有益的。很多人对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趋之若鹜。据郑国成介绍，中国同行在此方面可为俄罗斯医生提供帮助。
这个学会我们刚刚成立，现在俄罗斯的医生有很多人有兴趣，但是真正加入我们俄罗斯学会的，加入我们学会的还并不多。我们需要把这个学会做得更好，我想应该会有更多的俄罗斯医生，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对我们这个学会的医生，中医的医生的水平，他们也很感兴趣。我们因为有跟他们做一些免费的讲课的课程，他们特别喜欢，在这个在俄罗斯一般是得不到的。
生命的意义在于人应该长寿，而且离开人世时不那么老迈。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临床生理和非药物治疗教研室主任拉伊莎·塔塔林采娃认为，古老中医的智慧就在于此，中医方法就是为了消除最初的病灶。塔塔林采娃教授2001年至2005年期间曾经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国际系上学，获得了中医毕业文凭。他坚信俄罗斯正式承认中医对国家卫生健康是有利的。目前俄罗斯有近30所的高校将此科目列入到教学计划当中。在塔塔林采娃工作的友谊大学也设有配置中医科目的医务人员职业技能提高系。他说，我工作的教研室也教授中医课程，在俄罗斯这个项目已经被列入医生专业科目清单当中，早前仅仅设有反射医疗课程。尽管中医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此前其他科目并没有设立。
据塔塔林采娃教授介绍，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在俄罗斯正在从事中医普及方面的工作。该联盟由46所俄方的医科大学和41所中方的医科大学组成，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已就联合培养中医研究生达成了共识，为此正在准备相应的教学纲要。不久前宣布在俄罗斯成立首家大学中医中心，该项目获得了俄罗斯卫生部的支持，并将在沃罗涅日国立医科大学落实推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